说大乘非不说啊，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啊，我们是感觉关我什么事，就关你和你有事，和你有事，你不需要是这个见思二惑，什么叫做见？如果你不把这个这两部分佛法，你广消楞严经不行的呀。好，你还要学这个中观论这一派系的佛法，加上欲切实证这一派系的佛法，一定要多学。多学你会明白什么叫做见惑，你才能明白呀。明白了以后啊，当然也应该学学起心论，楞严经也应该学，全面的佛家都学一学，学一学也要认这个心呢，不能太浮动，认真的去学。认真学，你对于大乘佛法真是认识了啊，他再说大乘非佛说，你就有话反驳他了啊。你不言的话，你没有办法讲，不知道怎么是非佛说啊，你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去反驳这句话的呀，所以是说这个见惑，什么是恶见？问都的外道就是这样说啊，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舍生显示里边，有一个不生老病死的长恒不变的一个恶，这个恶在生死的流转，只是使这个舍生显示身体上变化，而它是不变化的这个恶。但是我们呢不是印度的外道啊，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执着，但是也是执着有我，只是什么是我不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的，不那么明显，而这个也是执着有我，而这个我的执着有我的过患非常的大，非常大。就是别人稍微侵犯我一点就不得了啊，这对于我说啊，你损害我的名誉了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你要不至少有我的时候就能让一步，别人对我伤害了一点你能退让一步，没有我可伤害。这个在大毗婆沙论上说到一件事，说这个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到一个，用我们中国佛教的话来说，到一个通参的那个地方住，都是住王恒啊，到通参那里去看一看，去敲门，敲他们里面那个法师说：“你是谁？”这须菩提尊者说：“我是谁呢？”老半天不能说，我们一般说我就会这么答复，但须菩提不能说这句话。你想那之类似的，想着没有我呀、啊，我怎么回答呢？一直的不出声，不能回答。他得修这无我观，观着舌无我无我说，观受想行识无我无我说。因为这个舌、眼、耳、鼻、舌、身，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这里边的生灭变化，啊。我这个最初父母帮助我有这么一点物质啊，地水火风。我出胎以后我要吃奶，或者是空气、阳光、水，或者其他的食品的滋养啊，这是由外来的来滋养。而这个身体新陈代谢一直在这么变化流转，所以这个舍法没有我，舍法要是我是长存不变的嘛。这舍里没有我，善养行识也是常常的变化啊，忽然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老是变动，也没有我啊。所受想思想变化的更厉害啊。今天学习这个佛法，就是学读这个书就是这样思想，我说读了那个书就是另一个思想了，我们自己也思想很难稳定下来。谁能够思想稳定？只有佛思想稳定了，任何的思想你不能够影响他。其他的任何的人虽然是制造性很大呀，其实他也没有说决定的主意的。所以这个思想常常变化，变化就不是我了啊。想行啊，这个行里面就是我们的种种的造作啊，或者作恶，或者作善啊，或者是不善不恶。心也是在变化，所以也没有我。再就是识啊，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也是在变化，有时梦觉了，时不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这实质显示都没有个长存不变的，这个都不是常常这样观察，常常这样观察，观察好没有我，说你是谁？是我，这句话不能说，就不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你我们要常常这样子观察的话，修着无我观的，你真是能这样修的话，人与人就容易和。人与人就不容易冲突，就是我打你一拳，你打谁呢？自己在想，你打我一拳，我心里打谁？这也不是我。那他就会这样想，他不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他不这样想，就想打谁呢？现在这是骂我，骂谁呢？他就是向道上会，这就是我们出家人常说的叫向道上会，他不向烦恼上会。那么就是这个修这无我观呢，就能断这个见惑，这恶见就没有了。嗯，那么只是曾经有个假名我，那个假名我不是真的嘛，是假名字。所以什么是见惑？就是只着这个舍身显示里有个我，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是分别恶执，分别恶执是到什么时候才断掉了呢？就出果圣人没有分别恶执了。但是那个俱生恶执还在，还是在的啊。那个他是不自觉的又说了，这是我的钵，这是我的衣，这是我住的房子，还是有点恶，有点恶。这个恶还继续要修无恶观呢，修啊，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四果阿罗汉，分这个俱生恶执也没有了。这个俱生恶执就是没有不他不去分别有什么理由的，就是隐隐的就知道有我。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啊、就是也有分别恶执，当然这个啊这个俱生恶执是成分似乎是更明显一点，因为没有那种分别恶执的知识啊。不过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那又不同。学习佛法以后，在经论上介绍印度的外道的执着，哦，原来印度的外道有这种执啊分别，但是我们看读这个老庄的书，没有这种思想，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见惑，当然里面呢有身见啊，身见啊，边见啊。见取见、借近取见，还有个邪见，都是见我。但是主要就是身见，就是知道有我，知道有我这样的观察，这恶是不可得的。只是你这样虚妄分别，实在是没有我，不是有我把这个我灭掉，不是这个意思，根本就没有我，是自己虚妄执着有个我，把那个执着去掉而已，不是有个恶把恶去掉，这样意思。那这个失惑是什么呢？失惑是就是主要就是爱啊，爱着这个舍身相位处，这个爱无欲的这个爱，这个主要是这个失惑。而这个失啊，这个失惑，这个失，这个失字是什么呢？这个失字是什么说的呢？这个见惑，这个见呢、啊？也是见到这个见的意思，这个恶见，这个见是在见到的时候才断掉这个恶见，就是分别恶执。那个这个爱烦恼是什么时候才断呢？就是修道的时候，到以后就是由初果是见到，就开始修道，也到二果、三果、四果相都是修道。修道的时候怎么修？就修道呢，重虑圆真，还是和以前一样，在出果之前呢修四念处一样，这重复的重新的还观察这个是真的苦集灭道啊，也就是修四念处，这样子来断这个爱烦恼，断这个爱烦恼。爱当然是我们在欲界的时候啊，就是个欲，就是爱，这是啊，爱着这个欲，这是一个爱。要到了舍界天呢，就是爱着这个四禅，四种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因为禅定里边那个落，不是欲落所能及，不是欲落所能比的，就是 爱到那禅定的路。那么那个爱呀、啊，也是属于失惑。那到了无色界天呢？无色界天呢？那空无边诸定、实无边诸定、无所有诸定、非相非非相诸定，也是爱到那个禅定的境界。那么也是爱，也是失惑，都失惑，也是用四念处来修出四念处啊，来断啊。是那么时间久了啊，出过二过三过四过，就把三界所有的爱都熄灭了。就这就是阿罗汉果了。爱也没有了啊，那个俱生罗智也没有了，就是阿罗汉。我们实在再明白一点说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在家居士信佛诚恳了一点的，常常到庙上去，这个人情就淡了。那么家里人如果有不信佛法的，就说说你这个人信佛了以后啊，完全都不讲感情了，都没有亲戚朋友都没有了。我因为啊得了阿罗汉果以后啊，这个人就是没有人情了啊，得了阿罗汉果以后。没有人情了，他没有爱心了，他这个阿罗汉当然还有点习气，但是在他心上来说一点情感都没有了，没有情感的，他做什么事就凭理智来做事，这件事应该这么做他就这么做，而不是用情感来做事的。我们呢，我们这个、啊、没得圣道的人呢、啊，我们做事的时候，这是两个动，有两个地方发出来这种行为，一个是用理智来发动这件事，一个是用情感，就是这两个字。这是我对这个人呢，他是我的母亲，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的妹妹啊，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应该去照顾他，是用爱来做这件事。所以他也不是是与我是一点关系没有，但是我也应该去做事，只是要用理智了，不然这个事不能做。而圣人呢，就是到了阿罗汉以上的圣人呢，完全没有情感的，到佛更是了，那是最高的境界，也完全是用智慧慈悲做事，而不是用情感，没有情感的，那个烦恼已经没消灭了，完全没有情感的了，就一点眼无心没有了，完全是这种理智，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这就是用，完全就是用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就是由始至终一直到达阿罗汉果，得了阿罗汉果以后还是修四念处的。你读这个《杂罗汉经》看，你就看出来。舍利弗尊者是阿难尊者问他，舍利弗尊者这样回答：啊，你初开始修行修四念处，得了出果以后还是修四念处，得了阿罗汉果还怎么修行？还是四念处，还是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应无常、观法无。还是这么修行，修行呢，他继续的会有进步。啊，弟子愚昧，请师父指示啊，秘经。今日佛教啊，多行相似法，乃至不十分尊重戒法事理，有的人。有的人呢的确是这样，就是不尊重戒法。我又还有一句话你到嘴边了，不说了吗？
不说了，
的确是不尊重。照理说你应该尊重啊，我不能持戒，但是人家持戒应生恭敬心，最低限度应该这样子啊。我对于戒，我现在要。不要再说了就有过失了，不要说啊，尊重戒法是否多少受到禅宗啊无念无作非修非正的影响，是这有关系。亦即禅宗注重开悟，但对尚未开悟者 是否忽略其言行之影响力。禅宗里边当然不全是这样，也有的人尊重戒律，我们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就应该说，别人也是不能那么说哈。所以开悟者是否忽略其言行的影响力势力，这个凡夫啊就是容易有错误，要是圣人就不会的哈。导致后人学到了方便法，但未能真正了解其本质，是学了外表。而现在的佛教啊，像以前的那个禅话头禅几十年用功的人呢，我看不多见了。现在不是，这现在距1949年到现在是今年49年到89年，就是40年。现在是8899091929394，45年了。从49年到现在已经45年了。以前那个时候啊，中国大陆还有这些禅师，这种禅风。虽然他不尊重戒，但是他也没有破戒啊。他在禅堂里面一直的禅话头也还有一点道风的，还是有的。那么现在的佛教的情形啊，也和那时候又不一样了啊，还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佛教，你有感经忏的人呢、多少要负债一点。不过这话也很难，是叫某一个人负债，也很难这样讲话的哈。只晓了外表啊，这种见解是否错了？是的，有些人并没有学什么佛法，没有学什么佛法，但是有多少福报，有多少智慧啊？佛法学就学的也不多，不多嘛、也不可能再去学了。那么这等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随自己愿意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印光大师云：“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是于律为师，是于律为师，该尊佛制，还是随顺现前佛菩萨？这个事情是那样哈，那个应该呀，如果是关心这件事呢，就是一方面呢要认真的学习戒律，一方面啊也对现行的佛教啊也要多注意，然后啊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改善佛教，应该这样说哈，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这样好了。穿中褂上厕出来呀、未另换衣，直接夹披袈裟上佛殿，是否违法？这是你有这样的心就是很难得啊。当然是最好是完全换啊，最好是完全换，穿所穿的衣服到佛殿的这个衣服不到厕所去，上佛殿穿这个衣服不到厕所去。那么呢，去厕所穿的衣服不到佛殿来，应该是这样啊，这样比较好。可是你，我看在特别温暖的地方，这件事也不是难事。这可还是自己酌量做啊。佛法总当然是应该是身口意三业清净啊，也还是意业是最重要啊。爱与欲有何分别？我曾经讲过啊，这个欲呀、欲的范围很广。如果单独说爱，单独说欲，这两个字不在一起呢，都可以分两部分啊。 不是说是这爱有法爱，我爱要佛法，那也是爱啊，爱着五欲也是爱啊，所以这爱也是有宽，也是很宽的，欲也是一样啊。我欢喜拜佛也可以算是欲啊，我欢喜看经也是欲啊，我爱着五欲也是欲，都有宽狭。所以要这是单独一个字，如果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呢，那你就酌量上下文了，可以一个宽一个狭这样解释就可以了，这样讲好了哈。如何断啊？三啊，如何随文入观？这个如何断这个爱，如何断这个欲也？当然，这就是在眼悟方面的呢。那我们应该是就是修四念处观啊，来断这个爱欲，应该是这样。这经论上有现成的法门，就大智的论上讲那个四念处这个地方，说到观身不净的地方，它有这个断这个爱欲的一个方法。但欲切师的论也有提到这个不净观的地方，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广成品也说到也其实那里就是讲这个四念处哈，也说到这个断这个爱欲的方法。当然一方法就是你要把那个文呢要把它熟啊，把这个文呢要熟读，熟读的时候，熟了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呢就可按照那个文呢去思维这个意，就这样去观察。观察应该加上一点奢摩陀，有止有观啊，慢慢的这个爱欲它就清了，它就会不动了，是这样意思。如何随文入观呢？你明白那个文的意，你就能随文入观了吗？就是这样意思。如果这个文的意不明白，那你不能随文入观，不行的。是净土中第四代祖师法照云，此界一人念佛名，西方便有一莲生，但使一生常不退，此花还到此间营。讲经法师开示，欲精进念佛，莲花欲开越盛大，如念佛中断，莲花会枯萎，请问法师啊，要隔多久，一日一个月半年或一年不念佛，莲花才会枯萎啊？这个是那样哈，如果是你对念佛法门呢、啊、愿生阿弥陀佛的愿呢、啊、这个信愿行啊，还信，这个信和愿呢、啊、还是照样的虔诚，只是心啊有一点啊减少，我相信那个莲花还是照样的很勇盛勇茂，它不枯萎，不枯萎。因为你要有信有愿，还愿生阿弥陀佛国，因为他说你现在虽然没念佛，你念金刚经了，心里清净啊，或者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念华严经，或者念这个法华经啊，或者念维摩经啊，或者念这些大乘经论呢、啊、你心里面很清净，还愿生阿弥陀佛，那个莲花照样的茂盛，不会枯萎的。要说是如果你信愿行，这个不念佛，愿生阿弥陀佛的愿呢也没有了，那个莲花你立刻地不念佛，不愿生阿弥陀佛了，我看立刻就要枯萎啊，不要等了一天了啊，等到半年一年，不用，他立刻就开始枯萎了，我认为是这样。二，善导大师人极乐这个字我不认识，为涅槃界极乐啊，随缘杂善恐难生， 随缘杂善恐难生，故使如来解药法，是玄呐、啊。故使如来选药法，教念弥陀专敷专，请开示其意义。这个意思是这样哈、啊，专心念佛、啊，容易一心不乱。要一能够一心不乱呢，你的感受就都会不同。和散乱念佛、啊，你的感受是这样；要一心不乱的时候，那感受也不同。不同呢，就是诚心会更加的诚恳呐、啊，愿是阿弥陀佛的愿会更殊胜啊，会那样。你要是修杂善，今天做这个功德，明天做那个功德，他心里面不是那么一心不乱的，他就差一点，差一点，好，差一点呢。因为你做杂善呢，接触这个人，接触那个人，这个人与人的思想又不一致，有的人呢赞叹念佛，有的人毁谤念佛。你本身呢，这个思想不稳定啊，就容易受到影响啊。所以你就专念佛呀、啊，好过修杂善，是这么回事，这是有一点关系的。要是你自己的呀、啊，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非常的坚固，任何人说什么话你都不会受影响，那你修杂善也可以啊，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没有关系，你还是能够往生阿弥陀佛。没往生的时候，那个莲花还是很殊胜茂盛的，也是茂盛。就是你思想不稳定的时候，不是你遇见了一个人呢，就随那个人去了，是遇见这个人就随这个人去了，这样就不行。这问题是在这里哈、啊，是既然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境界，花草树木鸟一切依正报皆是不生不灭，何以呀、啊？独有莲花有生灭，这个是那样哈。阿弥陀佛这个凡圣同居土是非常的庄严清净啊，殊胜、但是不必说不生不灭，因为都是也是有违法，它也会有变动，不必说是都是不生不灭，不必这么讲哈。这个说莲花有生灭呢，这是因为那个莲花是由念佛的这个信愿行啊，在那里生出来的莲花。你的信愿行为那个莲花的因，那个莲花是果报之一，是果其中的一个果啊。那么你这个因有变化，因所生果也是要变化，这是很合道理的。因往生极乐是从莲花中化生，是的啊。要莲花有生灭，为何会有生灭之物在极乐生，在极乐生出？这个是无啊，无量寿之众生啊，有生灭的莲花能生出来无量寿的众生吗？哦，你这个想法也很新鲜，我以前还没这么想到这里哈、啊。前面是极乐无为啊，这个念无，我现在念了的认识了啊。善导大师人呢，极乐无为涅槃界，随缘杂善恐难生。对，现在对你是个无，这无字你这样写、啊，应该你再重注意一下，这样写不太对。人往生极乐是莲花中化生，莲花也有生灭呀、啊，为何会有生灭之物在极乐生出无量寿之众生？这个到了极乐世界，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加上你继续用功修行的功德力，不全是莲花的力量，不是这样意思。不全是莲花的力，莲花也是你的功德力，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你在莲花里化生以后能够无量寿，还是你的功德力，阿弥陀佛的愿力，种种的因缘 而寿命特别长。无量寿也并不是说是没有终尽的时候，还是有终尽的，是这样。这个这一位法师他说，弟子好要学戒，这个很好，欢喜学戒很好，但是律典呢又看不懂，律典看不懂啊。这个道宣律师的这个三大部那种文字的确是不是容易看得懂啊，是的，看得懂，而且也鲜少有法师讲戒，讲戒啊，法师讲戒的机会也不多啊。不过听说这个国清法师现在在讲戒啊，无法深入啊研判，是的啊，不能深入的去研究啊，怎么办呢？请法师指导。知道，但是我听道海法师说啊，道海律师说啊，有些比丘尼啊能讲戒，有些比丘尼能讲戒啊，你不妨去请问道海长老，哪位比丘尼能讲戒，你可以跟他学习，跟他学习啊，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另外呀、啊，这个广律藏经的广律啊，似乎是比这个道宣律师的三大部容易懂一点，因为这个义净三藏的、啊、他翻译的说一切有部律、啊、我感觉容易懂，你可以看，先看广律也是可以，先看广律啊，你慢慢的你的文学就会进步，你的文学就会进步啊。我这个我好像昨天晚间我说过我自己的经过啊，我是在私塾里啊读四书的，也老师也教过这个古文观止啊，观止后来我到我城市的学校里面学了两年，学了两年我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到佛学院去啊，佛学院的课程都是古文，我能跟上，我是能跟上的。后来来到香港的时候，在华南小佛院呢继续的学教，学教啊，但是我现在向你们各位坦白我的这个我的丑事，我有丑事，所以我和同学的不有一和几个同学不和，不和呢我又不愿意和他斗，不愿意斗，我就是离开佛学院，不住佛学院了，我就走了。走了以后，但是我呀也是也可能是有一点善根吧，有点善根，也可能佛菩萨加倍我还欢喜学习佛法，那么我就是去读，去读大智的论，不行，看不懂，不能完全看懂，好多都看不懂。但是啊，我就看其他的这个著作，看藕益大师，那时候读藕益大师的著作很多，可以对付能看得懂，继续读继续读，后来慢慢再去看大智的论，就可以懂了很多了。我那个时候读高僧传呢，我的也是读不懂，但是后来逐渐的再读高僧传的懂得很多了。所以是你常常的读，常常读，慢慢的文学就进步，他也就能懂。但是这样我这样学习呀、啊，我后来我也后悔，我还是应该在佛学院里学，在佛学院里学占便宜啊。怎么占便宜？因为那个老师讲课，那个老师他肯讲这课，他就是有应该有一点研究的，不会是太不及格。那么他一讲就把那问题讲明白了嘛，你就坐那么一会儿就把问题解决了啊。要是你不听别人讲，你自己去读，这个地方也不懂，那边也不懂，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太笨了？所以还是在佛学院比较好。但是要消律，你佛学院里面讲律的情形又不多。 所以你还是请问道海律师，看哪一位法师懂得律，你去啊，对他恭敬的，最少磕三个头啊，要求他讲律。讲律的人多数能够愿意讲啊，你就会成功了。第二，静坐中如何分辨是无记还是空亡？这话是这样啊，这无记是我们不修行的时候，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不思为善，也不思善，也不思恶，那就是上座本来面目。其实这个是这样啊，这个话呢，熏老和尚稍微的把它圆满一下。但是我们不修行的人呢，有的时候啊思为善，有的时候啊思为恶，有的时候不思善也不思恶，那就是无记，是这样。但是你要用功修止观呢，不可同日而语，那是不同的。修止观的时候，你包括这个四念，假设你是修四念处观，把四念处的文呢把它读熟了，知道怎么叫做观身不净，怎么叫做观受是故，观音无常，观法无我，把这文熟义解搞通了，然后啊你也要学一学怎么样修这个奢摩陀。奢摩陀怎么样修，奢摩陀怎么样修啊，这个智大师讲那个十禅般若蜜里面有讲，请看一看。再就是啊这个辩中辩论里边有讲这个修这个奢摩陀，不过这又有个问题，那就是都是古文。那么呢这个有一本书啊，就是菩提道次的略论，这略论有两本，一本是大勇法师翻译的，另一本是一个姓邢树之正经翻译的。邢树之翻译的这个菩提道次的略论，台湾现在有没有流通我还不清楚，香港以前有印，但是后来有没有再印我也不知道啊。那么呢也可能有，他翻译的那个菩提略论里边的奢摩陀章啊，就他是很详细的说明怎么样修这个奢摩陀。那么他说的还是根据玉学师的论、辩中辩论这些书里面的讲的，也就是中华八大师啊，他这个奢摩陀啊是根据啊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说的，写出来的奢摩陀，看一看，看一看呢，你就会知道怎么修止。那么然后你把四念处也学一学，就知道怎么修观。这个时候你就一方面修止啊，修止你一开始啊，修止它一刻钟。或者三十分钟也可以，然后就修观。修观的时候不要修的太多，就修它五分钟、三分钟就好了，然后再修止。这样子你心情很快乐，身体也减少病痛。那么这个时候啊，当然有的时候修止的时候呢，打妄想、调局哈，或者是昏沉，没有关系。你就是打昏沉了两分钟也无所谓，也没有关系哈、啊。或者是打调局是不太好，但是也你没成功的时候很难避免。但是你就努力一点，慢慢的，它就会好一点，它就会进步了。不要忌讳，这叫做无忌，那叫做空亡，没有这回事情。就是啊，最初修这个止观的时候是不那么理想，但是逐渐的会进步，进步的时候呢，慢慢的就成功了，没有这个什么无记空亡这种话。那个当然呢，你对这个止观的事情啊，初开始像刚才我说这个学一学。等到你进步了的时候啊，你的头脑的智慧也高了一点了，你在努力的看大智度论， 读这个大智之论。读这大智之论的时候啊，你要修一个时期的止观呢，你的有可能文晓也会进步，也会进步，读大智之论也可能会就懂。如果你有特别困难的时候啊，去请问哪个法师也可以，不然的话你读大智之论呢，你就写一个龙树菩萨的牌位，你就一天磕头啊，磕头，你向龙树菩萨求啊，你慈悲帮助我，叫我明白。你相信这句话有作用的，有作用。再就多念大悲咒也可以，你一天念他108遍大悲咒，你向观世音菩萨求帮助我开智慧，我能够通啊看懂了大智的论，也是可以。人们呢就成慢慢会成功了。什么是别教佛、原教佛？有身份差别，不是佛佛道同吗？是的，佛佛道同。这是天台宗的说法啊，它是分藏通根源四教，每一教都有佛，是这么意思。那么藏教的佛就是老比丘像，就像阿含经里面说的这种佛，这个佛。30岁成道或者35岁成道，那是壮年的样子。后来铸建的也有老像，这阿含经是这么说，这是藏教的佛。但通教的佛呢，也是也可以说是老比丘像啊，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更殊胜一点。那么就是啊，这个我们在经上看啊，有圣应身佛，有烈应身的佛。圣烈啊，烈应身佛就是老比丘像，圣应身呢就是像华严经里面的，像说华严经的那样的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圣应身佛。那么这个通教的佛呀，就是有的时候是老比丘像，有的时候就是圣应身，有这样的事情啊。别教的佛也是圣应身，但说的法不同，说的佛法不一样。或者说这个说是你读法华经的时候啊，也提到这个佛性佛的佛身啊，也说是32相的这样殊胜的庄严，但这里在法上分别有深浅的不同啊，有藏通别圆的不同。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凡圣的问题。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不是圣人呢、啊、就是还是个幼眼，你看见那佛当然就是老比丘像，就是这样子啊。要是你发无上菩提心了的，那就不同，因为你读这个法华经的啊信阶品，就是阿罗汉呢有出入的不同，有的时候看见佛是圣应身，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是烈应身。他发小乘心的时候看见是个老比丘，要发大乘心的时候呢，要羡慕大乘佛法的时候，我看见这佛是圣应身的境界，好，无量功德庄严的境界。这就是这个别教啊，藏通别圆四教，你们呢就可以简单的说，也可以说两种身，藏通二教就是烈应身，那么这个圣应身就是别教和原教，或者可以这样说，其中还有些分别的啊。虽然是有烈应身和圣应身的差别，这只是在众生的程度上有这样分别，但是佛的本身是无差别的，佛本身是无差别的。所以有人提倡啊，代理念佛，意味念佛还是要加上如理作意的观想，依法师之见是法吧？这种说法容易成就吧？代理念佛也是可以，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对大乘经论的真理要熟悉才可以。要熟悉，如果你不熟悉，你很难代理念佛。 不容易。要是这个代理念佛，那就是啊观想念佛了，实相念佛了，是那样意思。要是根据这个善导大师的念佛法门和近后来近代的像印光老法师或者是偶益大师的这些开示里面来说，还就是持名念佛，老师的持名念佛，不是太主张啊是代理念佛。因为代理念佛就是实相念佛、观想念佛，的确是更殊胜，但殊胜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那样念佛，就是你的智慧提高了，智慧提高了，念佛的时候啊，也容易进步，因为进步呢，也容易有问题，就容易有其他的问题。其他问题呢？是啊，你比如说有人说走火入魔就是这个问题，或者说魔王来了，那么你这个代理的这个智慧啊，如果你不能够看化了它呢，这魔王就向你捣乱了，就还有这个事情。或者是代理念佛到了一个境界，自己忽然间有邪知邪见了，这还有是有这些问题。要是你对大乘经论呢，那有深入的学习呀、啊，你的智慧呀、啊，很锐利，那也不要紧。魔王来了也不要紧，啊，也不会有邪知邪见，那就是更好了，那就容易得无生法眼了。所以这要看自己的本身的条件啊，来决定。美国有位大卫魔术师，能在众目睽睽下穿入万里长城，又能把自由女神呢暂时消失在全世界人的眼前，请问这种幻术和所谓神通啊有什么不同？这个是那样哈，这个神通也是有大小。你比如说你是在初禅，神通刚才说过一定是在舍界四禅里面得神通的，初禅也好，二禅三禅四禅也好，如果你在初禅里面得到的神通啊，你能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但是那个也是在二禅里得的神通啊，它就可以破坏你的神通，你的神通就无效了。如果你是二禅，那也是三禅，那也是四禅呢，他的神通就高过你。所以说你是四禅呢，但是那个人有四禅得阿罗汉了，你还是你有四禅，但是还是凡夫。他是四禅而是阿罗汉，那他的神通又能够制服你的神通，你的神通又无效了。你说有什么分别？就是这样的分别，就是有这种问题。但是那个人究竟是怎么样情形啊？我也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这请教几个问题：天台宗将佛法判教藏通别圆，而念佛往生者应归为哪一教？应归哪一教？念佛往生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是藏教，因为藏教就是阿含经论呢。没有往生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所以这个藏这个念佛法门呢，是应该是属于通别圆大乘佛法里面。所谓大乘佛法里面呢，但是如果是你代理念佛呢，那就很容易说这是通教，这是比较，这是圆教。如果没有代理呀，那么就不是十分符合通别圆的教义，因为你这是持名念佛求是阿弥陀佛，不是，但是也是属于大乘佛法，不是小乘的。又天台宗啊，天台宗的祖师大德自立于止观，何以会归入念佛？ 这是这样啊，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现在是末法时代，是佛法衰微了，修止观有成就的人不多，不多见，这是一个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我先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如果说错了啊，就原谅我。现在的佛教啊，对于啊欲切实的论、十大乘论呢、啊，这样的佛法深入研究的人少。对于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像这个维摩诘经啊、楞伽经、华严经，深入研究的人少，所以修止观修不好。而对于楞严经学习的人多，对于楞严经学习的人都应该修耳根圆通啊，哎，结果谁修耳根圆通啊？也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表示什么呢？就是耳根圆通修不好。我现在不要指名字，有一位是华严中的大德，人家问他说：“你老人家是不是修这个法界观啊？修这个，说是修过，修不相应。说那怎么办？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个今年的呀四月间，我在圆光佛学院听着明山拉法师讲演。那同学里面提出问题说：“你老人家怎么修行呢？”我就是四个字：持戒念佛，也还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什么修止观怎么会归入念佛呢？就是修的不相应，修止观修不相应，不相应。我认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修庙。盖庙做了很多事，同很多的居士都来往啊，就做很多事。我要做佛教会长，我要做董事长，你的精神都放在那上了嘛，顾此失彼，佛法的学习就会差一点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你对刚才我说的这两部分佛法学习的不够，学习的不够啊，你用心的时候就用不好。学习不够，你用心用的不好，所以这个止观修不来。那刚才我这说这等于再重复了，消息楞严经的是多，从宋朝的时候楞严经也不太兴盛，就是到元朝的时候开始多起来，学习楞严经的多起来，元明清乃至到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学习楞严经的还是有，但是好像没有啊1949年之前那么多，那么多学习楞严经的人多起来，结果还都是念佛，所以这个耳根圆通还是修不好，就是这么回事啊。印老说念佛求生净土，那确要根性者所为，你意为如何？我同意，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呢、啊、是顿根人，是顿根因的。立根因呢，修念佛修止观应该修能修得好，我认为是这样啊。我也是求生净土啊，我也愿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承认自己是顿根因，不要说我是最好的，不必说大话，就是老老实实顶好。我看是印老的著作中啊，所言以慧为主，对于戒律啊着笔不多。不是，他有一本书啊，对于戒律有广泛的讨论，有一本是这个书的名字现在说不上来哈、啊、是否有偏颇之嫌？没有，他对戒律有研究、尤其对初小者可能产生偏废的情况。不是，他有一本是对戒律有广泛的研究的，是这样。不过这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 我们承认是钝根啊，这是原则上是这样。我们现在能够老是念阿弥陀佛，能有成就，就很好了啊。的确就是不错了，已经很好了啊。那第三，以印老判教嘛，如来藏的真藏唯心思想啊，属后期大乘。然而中国祖师皆以此为主，且大彻大悟的大智者呀，不乏其人。其所悟之理与性空为名之性空，即虚妄为实的呀原成实性可相同。你这样说呀、啊？如果是真常唯心论呢，和性空为名的性空可相同？那个真常唯心论那个人，他不承认你这句话的。你说相同吗？他不承认的。不过这句话呢，你去读《楞伽经》呢，的确有这个意思。但是要读《楞伽经》啊，那性空为名论就是最圆满的佛法了。真常唯心论反倒变成个方便法门了。要读《楞伽经》的话。所以我们，不过我在想，《楞伽经》到中国来还是很早的，在刘宋的时代就来了。所以中国的这几个宗派的人呢，都读过《楞伽经》的，都是读过《楞伽经》，不管是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啊、嘉祥大师啊、法相宗的，都是读过《楞伽经》。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判教。摩就是大智度论解释的这部经也有判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判教和楞伽经的判教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中国的古德呢，他没有用，他不用这个判教的方式，而用涅盘经的方式啊，用起心论，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我在想啊，这些大德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采取楞伽经的态度，不采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态度呢？为什么这样子呢？我相信呢、啊，是我们中国人呢、啊、的根性如此，所以这些大德就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弘扬佛法。我看是这么回事，不是说是这些大德不懂得这回事，不是。这天台智者大师，像台上这个贤首国师，都是不可思议的人呢。我看是这样，他们不是不懂，但是现在的佛教啊，出来了一个印顺老法师啊，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他能够啊，从藏经里面他说的话都是有根据，他不敢随便乱说话的。他能忽然间呢，就是不顺从古德的意思，他根据这个《楞伽经》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重新说出来判教的方式，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这样的判教呢，对《楞严经》有影响，会有影响，我看是这样。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你说呀是相同嘛，这句话里头我倒是同意，你说相同我是同意，但是那个真常唯心论那个人不同意，他不同意。何以历来高僧大德偏好此思想，而不修学所谓了义的般若性空之法，是根性的问题。他就是欢喜嘛，他就是欢喜真常唯心论。不过我最近呢又听到几句话，真常唯心论呢比较简单，容易明白，简单容易明白啊。你读读起心论，楞严经的文学上有的事情啊，你读读起心论好像容易明白一点。你要读这个中观论，你读一读啊，就感觉到不太容易懂。你要读这个成唯识论啊，这个摄大乘论，它里边讲的呀、啊， 那个是如是智啊，讲那个名义修那个空观呐、啊，遍及日是本性空啊，反倒不大容易懂，反倒不大容易懂，因为你读一读你会干掉。我见是属，我见是属，是属历史啊，我有点近视眼，但是又不愿意戴眼镜啊。爱欲是属钝齿，而历史啊，矫钝齿易断，何以恶见是烦恼之根本，而非爱欲女。这话再想一想，这个是非佛教徒，他不是佛教徒，他也可以修禅定啊，断除去欲烦恼，把欲界的欲断掉了，升到舍界天无舍界天去，他就是先断欲界的爱烦恼，他剩下来的就是见烦恼。你看这个四禅八定非非想天呢、啊，非非想天那个人呢、啊，他不是佛教徒哈，他就把下边的初禅二欲界的烦恼，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空无边、受无边、无所有处的烦恼都断掉。最后他的非非想是什么？其实就是恶见，就是恶见独存。智者大师在《十禅般若密》解释是真神不灭，那个非想非非想是什么东西？就是真神不灭的意思。真神不灭，真神是什么？真神就是恶见呐、啊，就是恶见所制造那个恶呀。其实就是最后就是见惑存在，是那么回事儿啊。说是这个见惑容易断呢，这个话呀，不是十分正确啊。见惑，所以在出国是先断见惑，是因为你出国修四念处，观法无我，观心无常嘛，你修这个嘛，所以他就先断见惑。但是那是分别恶执啊，那个俱生恶执的见惑还在呀、啊。那要继续修这种四念处观啊，从律圆真，出国二国道啊，四国阿罗汉，这个恶见才究竟的断掉了啊。所以你说啊，是先断。而且容易断呐、啊，也可以说有的因是容易断，有的因不容易啊，可以这样说。而历史叫顿时易断，何以恶见是烦恼之根本？何以是烦恼之根本？因为你先知道我，然后才这个爱烦恼才升起的。因为我曾经和一个人说过，在这里好像没解释，说是这个有来了老虎，来老虎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分别心的次第啊，先是因为这个真实的老虎，先因为是个真实的老虎，然后再分嘛，这个老虎要来吃我，要来咬我，才害怕，这恐惧心是后来升起的。最先的那一念头是因为是真实的，后来才有恐惧心。那按这个次第来说，你知道老鼠是老虎是真实的，那是见惑，你后来才生恐惧心呢，那是思惑，是爱烦恼。我们人与人之间看着一切的境界，这爱烦恼也是后生起，见烦恼先生起的。那么在圣人的心情上来说呢，他因为这老虎来了，这老虎是假的，如幻如化，如梦中境，他心里就不害怕，是空无所有的。那他先呢，根本上说不承认有个真实的老虎，